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德仁选了耶稣所行的四个神迹，从四个方面来认识耶稣的能力。第一个神迹是马可福音四章35节到41节，耶稣他胜过大自然的权势，他平静风和海。第二个神迹是马可福音5章1到20节，耶稣他胜过灵界的权势，他在格拉森医治了被鬼附的人。第三个神迹是马可福音5章25节到34节，耶稣他胜过疾病的权势，他医治了罹患血漏的妇人。第四个神迹是马可福音5章21节到24节，还有5章35节到43节，耶稣他胜过死亡的权势，他使雅鲁的女儿复活。尤其今天我要分享的第四个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胜过死亡的权势。这段记载的中间夹了一段，就是耶稣医治了罹患12年血漏的妇人。为什么耶稣使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故事中间插了一段耶稣医治这罹患12年血漏妇人的故事呢？其实耶稣是可以的，因为这个疾病的医治的故事给雅鲁带来极大信心的激励，别人的故事也能够帮助我们的信心。德仁过去也觉得在教会里听别人的见证有什么好听的，那个是别人的又不是我的。但殊不知当我们愿意用领受的心来听在他人生命里神所做的事，许多年以后当我们遇到某一些软弱，神不只会用他的话来帮助我们，也会用别人的见证来激励我们的信心。在这两个故事里头，5章25节到34节，医治罹患12年血漏的妇人，还有5章21节到24节、35节到43节，使雅鲁的女儿复活，两者间有很多可以来比较的。比方说这罹患12年血漏的妇人，她是没有名字的，但是雅鲁是鼎鼎大名的。这罹患12年血漏的是一名女人，雅鲁她是一名有名的男人。这罹患血漏的妇人病了12年，雅鲁的女儿12岁，有好多地方好相似，让我们会很想拿来比较。比方说两段都是刻意安排12年的血漏，还有12岁的女孩，很自然联想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12想到以色列。12年血漏的妇人也暗指着 血代表生命，也暗指着以色列的生命也正在流逝。12岁女孩的死亡也暗指着以色列也犹如已经死亡，除非借由耶稣，否则不能止血，也无法带来希望。耶稣是人类的希望。好，首先我们就来看马可福音第5章第21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这边提到这个人，他是管会堂的人，在原文的意思是他是会堂里的首长，或是会堂里的主席，可能是会堂的长老，会堂的领袖。他更可能是在会堂当中的长老群里面被特别选出来，德高望重，来负责会堂事务，安排聚会敬拜，安排讲员等等。而他是有头有脸的，名字叫做雅鲁。一般来说，在福音书里面，作者很少会提到耶稣所医好的病人的名字。那么这边特别记载，很有可能这个人在当时的社会是很有地位的。他来见耶稣，他来见耶稣，以及他俯伏在他脚前，这两个动作都是自我降卑的动作。对这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说啊，做出如此非常的行动，必定有一个很深的动机。这个动机就是他走投无路了，以至于他只能够来找耶稣。我们看见他走投无路，所以他来找耶稣，用这种自我降卑的方式，23节再三的求他。求什么呢？经文说，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读到这儿，我们需要与上一回这罹患血漏的女人做一个比较。罹患血漏的女人，她是偷偷的来找耶稣，偷偷摸摸的，伪装的，佯装成正常人，砸在众人中间去偷摸耶稣。而雅鲁他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是无论人在暗处或是明处，神都爱我们。我们看到在社会上，在工作的职场上，有人很会说话，很会表现，有人呢则是默默的投入，无声无息，无人看见。我们想一想，在一般的状态底下，哪一种人比较会受到老板的赏识？可能很多人喜欢那个很会说话，很会表现的，对于那个默默无声，默默投入，没有人看见的，可能比较吃亏。可是你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让我们看到，当人只看得见明处的时候，但是神却连暗处也看见。无论你在明处，在暗处，神都知道。再来，我们看到了两个故事的比较。5章25节是有一个女人，5章22节是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不管是有名人士或是无名小卒，神都关注。 不管是有名的雅鲁鲁还是无名的女子，神都关注。这个社会是势利眼的，但是我们的神不是如此。许多年前，有一对老夫妇没有事先约好，就直接去拜访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那么校长的秘书在片刻间就断定，这两个乡下老土根本不可能与哈佛有什么业务来往。而这位老先生却轻声地说，我想要见校长。哈佛校长的秘书很不礼貌地说，他整天都很忙了。而这对老夫妇其中的这位妇人回答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等。过了好几个小时，这秘书一直不理他们，希望他们可以知难而退，自己走开。可是他们两人却一直等在那里。秘书受不了了，只好通知校长。心里想，也许校长跟他们讲几句话，他们就会走开。那么校长也不耐烦地同意了。校长很有架子，而且心不甘情不愿地面对这对夫妇。这对夫妇的其中的妇人对校长说，我们有一个儿子，曾经在哈佛读过一年，他很喜欢这里。他在这所学校生活得很快乐，但是去年他出了意外死亡了。我丈夫和我想在校园里为他立一个纪念物。校长听完他们夫妇的说话，并没有特别感动，反而觉得很可笑，而且很轻蔑地说，哈哈，夫人啊，我们不能为每一位读过哈佛而死亡的人建立雕像吧？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呢，我们的校园看起来会像墓园一样。没想到这妇人很快地说，不是的，我们不是要树立一座雕像，我们想要捐一栋大楼给哈佛。校长仔细端详一下眼前这对老夫妇，穿的衣服很普通，然后就说，你们知不知道建一栋大楼要花多少钱呢？我们学校的建筑物啊，每一栋都超过750万美元。这个时候，这位妇人突然沉默不讲话了。校长心想，总算可以把他们打发了。只见这位妇人转向她的丈夫说，只要750万就可以建一座大楼，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建一所大学来纪念我们的儿子呢？这妇人的丈夫点头同意，而哈佛的校长还觉得很困惑。就这样子，史丹佛先生和夫人离开了哈佛，到了加州，成立了 Stanford University， 史丹佛大学，来纪念他们的儿子。我亲爱的朋友，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势利眼。这个时代有很多人是势利眼，但是在基督信仰当中的神不会。不管你是公开的，在明处的，偷偷的，在暗处的，不管你是有名的雅鲁还是无名的女人，无名小卒，神都爱你。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马可福音5章24节，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如果我们经文直接跳到35节， 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啊，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这接起来很顺，可是中间却插了一段耶稣医治这罹患12年血漏妇人的见证。为什么要插在这里呢？我刚才说过，别人的见证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心，因为接下来35节提到有一个人对管会堂的雅鲁说，你的女儿死了，不必劳动耶稣。这对雅鲁来说，一方面是晴天霹雳，一方面这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而这位罹患血漏的妇人，很有可能他的见证帮助了雅鲁的信心。德仁和我的爱人，当我们知道怀孕了，其实心中是百感交集，因为我们在10多年前在不知道怀孕的状况底下，我的爱人照了大量的放射线，所以当知道我们有了一个孩子，很痛苦，而也有医生建议要把孩子就拿掉，重新再怀孕比较保险。而在我们极其软弱的时候，神也透过许多见证来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在我所住的房子旁边有位基督徒，他们就分享了他们的孩子是如何检测出有问题，而他们凭信心生下来之后，主给他们够用的恩典，这孩子如今很健康。我旁边住的这基督徒，他不晓得我们的情况，但神却使用他的见证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的用心良苦了吧？以后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认真来听见证。好，刚才马可福音第5章35节，这个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这劳动意思是，如果病人还在世，你请耶稣帮忙没问题，他如今死了，你就不要再麻烦耶稣白走这一趟。36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诶，这个信呢，在刚才哪里出现过呢？出现在耶稣最后跟那位罹患12年血漏的妇人所说的话。第5章第34节，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神借着人的信心施行拯救。所以刚才这个见证，再加上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鼓励雅鲁放下心中的害怕，把信心投靠在耶稣以及他的能力上面。感谢主，刚才的见证帮助了雅鲁。37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为什么耶稣只带这么少的人去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雅鲁的家和他小女儿的房间空间很有限，不能够容纳太多的人在场。第二种可能是，耶稣觉得这件事情格外需要让这3个门徒来学习来参与。38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其实明明是死了，但耶稣却用睡来表达，因为从神来看， 他不是死，而是睡。从人来看，他好像睡，却是死。在基督信仰当中，死其实是睡，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信主的复活得生，不信主的复活受刑。其实就一般的文化里面来讲，也会用睡来表达死。比方说我们华人皇帝的墓，我们叫做陵什么，陵寝，因为死去的样子很像睡觉。但耶稣的这番话却引来部分人士的嗤笑。第四十节，他们就嗤笑耶稣。看看圣经，想想今日的光景，亦若是信仰耶稣的人，我们在传扬将来死人要复活，也是面对许多人的嗤笑，你说不是吗？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马可福音五章四十节，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很有意思，耶稣并没有因为人的嘲笑而停下来，反而把他们赶出去。看来情势虽然混乱，但耶稣仍然往前进，他仍然能够控制大局。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其实呢，这个大力大谷米的断句应该断成大力大谷米。大力大是小女孩的意思，谷米是我吩咐你起来的意思，基本上是一个音译啊，亚兰文的音译。塔利法，大力大 ，cum， 谷米，小女孩，我吩咐你起来。当然，这个起来呢，就是复活的意思。耶稣的神迹使死人复活，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结束，复活才是另一个开始。四十二节，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为什么耶稣特别嘱咐说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呢？因为耶稣在这个阶段主要是训练门徒，还有传天国的福音，这个时刻低调一点比较好。包括他只找少数人进入，不叫人知道这事，免得和宗教领袖有白热化的激烈冲突。许多时候我们信徒在做很多好事的时候，也要知道不要一味的张扬，低调，在暗中行，不见得不好，有的时候对你更好，让你可以做更多的事。再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五章四十三节的最后是又吩咐给他东西吃。耶稣很细心，他不止使得这十二岁的闺女从死里复活，他还想到，耶稣还顾及到这小女孩她身体上面的需要。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耶稣救主那份无微不至的关心，连这一点细节他都考虑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也记载着另一则耶稣使死人复活的故事。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第一节，说到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里这病不至于死，意思是结果他会从死里复活。因为而后我们看到的确拉撒路就死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七节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那么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二十五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在原文当中，耶稣是说，我就是复活与生命。耶稣就是复活与生命。我们都会死，但死亡不是结束。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有复活，就有生命。而后我们看到，面对人间的生老病死，耶稣虽然知道这很简单嘛，就是死亡就是一个门槛啊，它不是结束啊，我已经教你们了，你们应该要知道啊，没什么好哭的，是不是？不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我们看到耶稣的人性，他有同理心，他虽然知道下一刻拉撒路会从死里复活，但是他看到你难过，他也会跟着你一起难过。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怎么样？哭了。耶稣有什么好哭的？他知道拉撒路待会儿就要复活了，但他还是哭了。哭到一个地步，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六节，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我亲爱的朋友，在这几刻当中，我们看到了耶稣胜过大自然的权势，耶稣胜过灵界的权势，耶稣胜过疾病的权势，耶稣胜过死亡的权势。这些可能有的是我们的害怕，我们的担心，或是我们所处的处境，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但我要你知道，耶稣对你的遭遇有感觉，他不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无所谓，他愿意陪伴你，也愿意帮助你。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